Amen， 感谢主。
Amen。
今天早晨我们要来交通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段。那这一段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，因为这一段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的。那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丰厚的同在，这样我们能够进到这些话里面，就是讲到主的被捉拿和主的被审问。那当然下一章就讲到主的被定死。那因为很奇妙的，就是就的这主在肉身中最后的一段呢，在每一个福音书啊，它的记载又都是最长的，就是记的这些章节啊，它又都最长。好，所以早晨如果弟兄姊妹看一下我们这些经节啊，为了给我们一个完整的图画，所以我们啊也引用了其他福音书的出处，来帮助我们来看呢、主在地上的这一段的经历。那我想这样，我们就先读啊，这个约翰福音18:1-11，到哪里停呢？就是到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好不好？我们就先把这一段呢、请弟兄姊妹对读，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弟兄们先读，好。
耶稣说了。
Amen。
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跟那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
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
Amen。 末了，请我们一同读最后一处，以赛亚书旧约的这一处，请我们一同读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你们，我想早晨我们这样的来交通，我们分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就讲到主耶稣的被捉拿；第二段呢，就讲到主耶稣的被审问；然后在主耶稣的被审问中间呢，又加入了一段，就是彼得的三次否认主。那早晨我们把题目定为啊，我们的一生来为真理做见证。好，我知道李欣慰姊妹要受浸，是不是？好，感谢主。好，你知道你受浸之后一生做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一个答案好不好？好，为真理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一生。为什么我们要得救？为真理做见证。得救之后做什么？为真理做见证。换句话讲啊，这就是主耶稣的一生。当主耶稣的肉身要结束的时候啊，他活出的，他所表显的没有别的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我就是真理。所以到末了，最末了的一刻，他都还活出这一个真理来。 旁边那位是你的室友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感谢主，欢迎你来哈、哦，你们两个很像啊，好，好，感谢主，好，我不晓得，我知道女孩子不喜欢人家说很像哈、哦，好，希望你不介意。那无论如何，好，我觉得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一生如果我们能够为真理做见证，这样的一生就是太有价值和太有意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一生啊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你所有的每一个思考都太有意义了。那我们先从看呢，主耶稣的被捉拿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前面的第十一节。在这个十一节里面呢，我们先来看这个，因为约翰福音是讲到啊，这一位是神救主，所以他所有的显出啊，都是根据他的神性有关。所以你看呢，连主耶稣的被捉拿都很有趣，啊，他自己啊就走向了一个园子。好，约翰福音没有讲是什么园，那当然，如果弟兄姊妹知道读其他的福音书，你就知道这个园就是克西马尼，好，克西马尼园。你想想看，哪里有被捉拿的人啊，要自己走去的？他就是自己走去的。好，就门徒们也跟着他嘛，就往克西马尼去了。那当然，因为那是一个他们常常聚集的地方，就主耶稣啊跟门徒们常常在那里聚集的地方，所以出卖主的犹大对那里也很熟悉。啊，所以这犹大不就带着这个祭司长啊、文士啊，还有一队的兵丁啊，就来捉拿主耶稣了。所以你光从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哪里有人明明知道自己要被捉拿了还要往那里走的？但主耶稣就这么走去了。啊，然后主耶稣遇见他们呢，主耶稣就问你们找谁。好，这都很特别啊，这被捉拿的人来问捉拿的人你们找谁。好，这都是啊，很有意思。他们说，他们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找谁啊？找拿撒勒人耶稣。哇，感谢主。在所有的，等一下，这是主耶稣的被捉拿。好，等一下就讲到主耶稣的被审问。所有啊，人家对他的指控，人家对他的假见证，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以赛亚书啊这一节摆进来。但是任何关乎他的身位的时候啊，主耶稣都回答了。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？你说的是。你看，就任何关乎他身位的事啊，他是一点都不放过的，因为这就是他说明他是谁。那任何人家指控啊，你说你能拆毁这圣殿呢、啊，三日又把它再恢复起来啊，他一句话都不讲。好啊，所以到了这里啊，说到啊这个，我们来找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说我就是。哇，你想想看，接下来结果是什么？你有没有读到？刚刚有没有读到？主耶稣一讲完这句话以后啊，这批人怎么样？就退后，倒在地上。哇，这都我们都不能想象的。对，但是我们要把主耶稣的被捉拿这一段呢，当做一个事实。啊，很有趣，三本福音书也都没讲到这一段，只有约翰福音啊，因为再一次他是讲到神救主，所以光主耶稣讲到他的是谁的时候啊，这一句话都带着满带着能力啊。因为这一个我就是，或者说原文就是我是，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，当耶和华神讲到他是谁的时候，他说我就是那我是，这里主耶稣就说了我是。哇，这就是我就是神的意思啊，这不就是旧约中神的名字吗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一个简单的回答就说明我就是神啊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回答所产生的震撼和结果，哇，这是不得了的。当然我相信了，这个被捉拿的人也完全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答案，对不对？那一定是假如就一般情况来讲谁也不吭声，对不对？他是哈，结果我不是。哪有这么一个人这样子回答的？哇，这捉拿人都不得了啊，这太震撼了。好，就退后倒在地上。好，那当然主耶稣是蛮有怜悯的， 假如是主耶稣，我一定就嘲笑他们，那不是来捉拿我吗？主耶稣也没有。等他们站起来之后，主耶稣再问一次，你们到底来捉拿谁啊？好，所以他们又回答了，我们就是来，还是来拿捉拿谁？拿撒勒人耶稣。好，他说我就是那一位嘛。好，好了，所以到了这里啊，你就知道啊，光主耶稣回答出他是谁的时候，就把神给说出来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又产生了一个什么？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这一句话就说出啊，神全备的救恩。感谢主，不仅他是神，那他所拯救的人呢，都得着神全备的救恩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是蒙神所拯救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一个是失落的，至少父所赐给主的没有一个是失落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救恩的把握。哈利路亚。不是我多好，不是我做的多完美，乃是神的救恩就是一个全备的救恩。你得着了，你就得着了这个不失落的救恩。哎呀，那很可惜。好，主启示书他是神，主也说明了他的救恩是全备的，然后另一面呢，就说到人的反应了，就是我们这位非常喜欢，因为他跟我们都很接近啊，最可爱的彼得弟兄，哎，哈利路亚！每一次讲到他，我里面都有个感觉，主啊，那一天我一定要见他，啊，对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相见嘛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说谢谢你，彼得弟兄，哇，我们真是从你大得帮助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机会，那一天我们都要见到。哎呀，赶快跟他握手，彼得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你看，主耶稣不才刚刚讲完吗？父所赐给他的一个都不失落。彼得觉得主耶稣讲的还不够，我要做点动作，拿这么难来捉拿我们所跟随的这些主，马上就抽出一把刀。好，别的福音书说就砍了他右边的耳朵。好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是大祭司这个仆人。叫做马勒古，对不对？这里就说出他的名字。哎呀，你看呢、啊？你看彼得那一刀是不是蛮有主的怜悯啊？如果砍偏了怎么办？好，砍空了那也很好，因为你偏可以偏任何一边嘛，你偏这一边就砍空了嘛，那这一刀就挥的，好，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对不对？好，但你挥真的还挥假的，好，但是你如果往另外一边靠一点，那这就不得了啊！好，所以啊，这个真是那连彼得挥的那一刀都在主的怜悯里啊，不偏不倚就把右边的耳朵给砍下来了。好，当然了，主耶稣也说了，就收刀入鞘。那这本福音书没记载，好，那路加福音就记载了，主耶稣又把拿起来给粘回去了。感谢主，你看主是不是真有怜悯啊？好，你就知道啊，人啊常常都喜欢啊帮主做事情，人啊都常常照着我们的热心啊想帮主做一点。主耶稣不才讲了吗？一个都不失落嘛。彼得觉得哎呀那不够啊，那怎么够呢？我总得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讲那句话的，众人都跌倒，我永不跌倒的那一位啊。是不是？那我这时候不做一点，那能怎么能显出我永不跌倒呢？当然，接下去马上就要讲他三次否认主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你就知道啊，在神的救恩中，永远有我们的天人。即使神已经说了，一个都不失落，我们的天然呢，常常都还越过主。啊，你想这时候彼得应该就很安息嘛？才刚讲了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主面前的反应，我们的感觉都是好的，我们的感觉都是为着主的，但是你看呢，结果是给主添了更多的麻烦，还好没有往另外一边偏呢，那否则连他都要被捉拿，就闹出人命了嘛。所以还好主把他撵回去了，所以感谢主， 再一次说明他是神。那当主耶稣，这是人的一面，当主耶稣做完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也叫彼得把刀收回刀鞘的时候，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，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这就结束在十一节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就再一次说明，我为什么愿意这样子的被捉拿呢？是因为这是父所赐给我的那一杯。我们很多人都羡慕十字架的经历，特别当我们有心愿来爱主的时候，当我们有心愿来追求主的时候，我们也都很羡慕。好，下一章我们会讲到主的定时，虽然这个的事实是在两千多年以前，但这个的经历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在每一个时代都还是被这些倾心爱主追求者的人所宝贵的。但是尼丁就说了，好，在这个拣选的能力这篇信息里面，尼丁就说到，没有克西马尼就永不能有十字架，没有克西马尼的顺服就永不会有十字架上的死。意思就是你不可能只羡慕十字架的经历，你不可能只宝贵十字架的经历而缺乏克西马尼的经历。换句话讲，克西马尼的经历是十字架经历的必要，就是你要有一种拣选主的能力，你才有可能带进十字架的经历。哎呀，所以主在这里就讲了，我父所赐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当然在其他福音书也都说了很有趣的，就主耶稣在这个过程中主耶稣有时候也说到了，我也可以差付十二营的天使来搭救我。十二营大概有多少人呢？有六千人，其实一个天使就够了。但主耶稣说十二营天使因为来捉拿主耶稣的是一队这个兵嘛。好，那大概有多少人呢？下面我们就会读到有千夫长，因为千夫长在其中嘛，所以带来的人数也是好几百人才要千夫长来率领他们。那无论你救的数字的比例，救的主耶稣在时候呢的心情，主耶稣都可以做任何他要决定的。但在主耶稣在这时候就说出了一句话，就是在克西马尼的经历，父所赐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就他拣选了这一个。我们前一段时间弟兄们在这里交通，好，我与父原是一，对不对？我所做的工都是父要我所做的工，再一次在这里完全的表达出来，就主完全没有一个意识他要照着他的意愿，他的拣选，他完全在这里顺服父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光是这一个被捉拿的过程就有太多值得我们来经历的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，当主把那一个杯量给我们的时候，求主把这一句话也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也都有这样拣选的能力。好，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不知道。好，对不起，可能是一个疾病，好，可能是某一种的软弱，可能是某一种的限制，但是求主要把这个拣选的能力和恩典赐给我们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就被捉拿了嘛。那主耶稣的被捉拿之后，就带进主耶稣的被审问。以往我自己这一次感谢主，我自己这次这样的读我自己里面非常的敬拜主，谢谢主，也就把这整个过程稍微弄清楚了。以前反正就知道被捉拿被审问，然后主耶稣就上十字架，到底中间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他每本书记载都不太一样，我再说。所以这次我们可以当做一个事实一同来看一下，就主耶稣的被审问有六次，就这六个人在这里。好，三次是政治，三次是宗教的。这是主耶稣的被审问有六次。好，就是彼得的否认主就在其中发生的。所以主耶稣那是在星期四的晚上，就逾越节的晚餐用完之后发生的嘛。好，所以他们就把他解到第一个叫做亚纳，亚纳是谁呢？其实这一个审问是应该不需要的。亚纳是退休的大祭司， 是当时的大祭司是谁呢？该亚法的岳父。所以你说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人情啊，还是什么？这我们不去细说。但是按理讲，那一个是不需要的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在上面，他只是当时大祭司的岳父。但这些捉拿的人呢，还是把他解到亚纳那里去。好，所以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次被审问。那在这次的审问中啊，亚纳没有太说什么，他就以主耶稣的教训和门徒们的教训来审问他。好，那所以主耶稣就说了嘛，哦，我说的你们也不信。然后旁边的人呢，打了主耶稣。好，就是亚纳的这个退休的大祭司旁边的人呢，就打了主耶稣。然后呢，就把他解到当时的大祭司叫做该亚法那里去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约翰呢，认识看守大祭司院子的人，所以约翰就跟进去了。这彼得就没办法进去，好，因为这个看大祭司院子的不认识彼得。后来约翰还去跟那个看门的讲，好，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位。所以看门的才让彼得进去，这就是开始了彼得三次的否认主的经历。在哪里呢？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发生的。好，就在该亚法的院子里发生的。所以这两个的审问呢，都是什么？宗教上的审问，因为他们都是当时的大祭司嘛，在罗马政府里为了他们的信仰，好，给他们设立了这样的大祭司来管理他们的信仰的事。所以当主耶稣被解递到该亚法那里的时候啊，该亚法对他的审问就是他身位的事。好，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吗？主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感谢主，为着他身位的事，好，主耶稣都能表白。当然这时候就很多人做假见证，好，来指控他，他说的话也都是不真实的。但即使是这样啊，他们都还没有找出一个条例能够制止耶稣于死，这是一面。第二，当时在罗马的政府里啊，后来他们不是跟谁？跟比拉多说吗？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。就即使他们有一个找到致死的条例啊，但他们都还没有杀人的权利。只有政府才有，就政府的官员呢才可以有。所以啊，就在该亚法那边呢，留了一个晚上。然后在路加福音中就说到，天一亮，他们就把他解递到公会去。所以前三个审判呢，都是宗教上的审判，因为他们要送到比拉多，就当时的巡抚，就省长，好，就犹太地的省长，犹太地的最高行政首官，就是比拉多，在当时。就是他们要把他送到那里去之前呢，他们自己一定要先要都讲好，好，就是要有一个确证的把握，他们才能送到行政的长官那里去。所以到了公会啊，又再审一次。那公会所审的跟该亚法所审的是一样的，就问他，你是基督的儿子吗？这就是公会就是当时的大祭司、好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所组成的。除了大祭司审之外，公会再来审一次，也找不出罪状，所以他们就把他送到哪里呢？只能送往行政长官那里送，好，就是比拉多。比拉多啊，在当时是行政长官，所以比拉多啊，他其实不太关心啊宗教的事，因为这你们有大祭司来处理这些宗教的事嘛，所以他其实就说，你们把他送来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他不是问他们吗？你们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们要把他送到我这里来？意思就是你们自己就应该把他处理好了。所以啊，比拉多问主耶稣的问话就是什么？关于政治上的事。所以比拉多怎么问主耶稣呢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所以就不是问到他属灵的身份，因为他只关乎嘛，你只要跟罗马政府、跟罗马皇帝没有冲突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在他的感觉中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问他，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？那主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今天有吧。好，他怎么说？
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
谢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主耶稣也没有正面的答复他到底是不是，因为其实我们前面还有经节，我们把它拿掉了。因为我们以前说过，在当时的背景中啊，他们都希望啊主耶稣来做王，就带领他们呢争一口气啊。但主耶稣这个回答就很有智慧啊，我是不是王呢？我是王，但我的作王啊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作王，所以他才说我的国不属乎这世界。因为在当时人的感觉中都盼望主耶稣来做王啊，带领他们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的对比拉多的回答就说出啊，我的作王是为了真理做见证的。所以比拉多听完这个话之后说，也说了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比拉多在比拉多的感觉中，这个也没有不需要送到我这里。然后比拉多啊很有趣，好，约翰福音就没有说了。比拉多这时候啊就觉得主耶稣是一个探手商誉啊，很难办，因为这些祭司长都把姐弟来了，那我不处理的话我怎么对这些人交代呢？我处理他又没有，他不是已经讲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吗？就他自己的良心都能够叫地主做见证了。好，哎呀，他那时候灵机一动啊，哎，太好了，如果我能把他推出去多好呢。好，那时候还有谁呢？还有希律王。希律在哪里做王呢？在加利利地。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政治的审问了，对不对？前面三个都是宗教的审问，到了这里就是政治上的审问。而姐弟到希律王那里啊，也是不需要的，因为比拉多已经是犹太地的最高行政首官，他根本不需要问希律王，希律王就在加利利地做王，他是分封的王嘛，他是不需要做这一步。但他一想，哎呀，主耶稣是加利利人，他不是问了吗？哎呀，你说他是加利利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丢给希律王去。所以又从比拉多那里啊，就送到希律王那里去。那这个希律王是谁呢？就是残害施浸约翰的希律王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到了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啊，他已经知道主耶稣的事，所以他在路加福音不是说吗？他就很高兴啊，主耶稣来了，哎呀，就问他关于神迹的事。如果他能显一个，那就更好。主耶稣在希律王那里的审问，圣经说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因为这都不是关乎他身位的事。我行不行神迹，这跟我身位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好，希律王，所以希律王也没去啊，好，又把他送回啊比拉多去了。然后就好像主耶稣在这里就成为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筹码，有没有看出来？所以圣经上不说很有趣吗？他们两个以前彼此是有仇的，在那一天他们就成了朋友了。这是圣经的话。那你说主耶稣是不是成了他们两个人的筹码，就踢来踢去啊？因为我说了，比拉多是不需要做这个动作的，他只是反正我也没办法处理，我就丢给希律。希律说，那太好了，你来显个神迹给我看看呢。主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所以希律啊又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去。所以在比拉多那里啊有两次的审问，当然第二次不仅是审问了，第二次也就定罪了。好，这就是主耶稣接下来的被定死。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，他比拉多还是说，我查不出他什么罪啊。那马太福音说的更好，就在这时候啊，有一个非常刚强的姊妹啊，就是比拉多的妻子，在马太福音记载，她晚上不是做了一个梦吗？好，就说就告诉他先生说啊，这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。还是姊妹们刚强哦，哎，好，这个，而且马太福音记得很好，就比拉多正开庭的时候啊，他就去说这句话，不是就送回来了吗？还正在开庭的时候啊，比拉多的夫人好就告诉比拉多说，这义人的事，就是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这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。所以我的确信啊，就是我个人哈，比拉多第二次都还公开的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 跟他夫人对他讲那句话有绝对性的关系，就得到印证了。不仅我自己的良心见证说主耶稣没有什么罪，他的夫人的话也印证了他的良心。但接下来圣经记载的会叫我们很有感触啊，众人的声音就胜过了他，就像众人不在那里喊吗？定是他，定是他。弟兄姊妹，众人的声音会胜过你我良心的声音，众人的声音都可以胜过主耶稣对比拉多夫人的梦里的声音。圣经是写的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他就说众人的声音就胜过了，不是罪证的问题，不是良心的问题，是谁声音的大的问题。主耶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定罪，在第二次被比拉多受审的时候被定罪。所以马太福音不是记载了吗？比拉多就洗手嘛，就这罪不归我。众人也很有把握，流人这血的罪归我们。你看看众人的声音能够到这种程度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生活中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当有人在那里喊，哎呀，你们不在流中，你们不在流中，你们不读什么，你们不读什么，我们要起来为真理做见证。当越有人这样声喊的时候，我们就越需要主的真理在这里得着彰显。原则都是一样的嘛，是真理得胜呢，还是声音得胜？这个事例就在这里。我们真是求主啊，把主耶稣对比拉多第一次答话的时候，我是为此而生，我也是为真理做见证。这就是我们得救蒙恩一生所该学习和追寻的。但是你看哦，接下来不是就是十字架的定死了吗？因为在这里就被定罪了。那我就要问弟兄姊妹，好，下一周我们会来细讲在定十字架过程中所发生的事。你看看呢，是这一个过程十字架呢，还是这一刻？当然其实都蛮痛苦的，但是你把这个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连在一起看一看嘛。有时候的感觉哈，十字就定十字的那一刻是快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有没有想到前面在他所经过的？这就是为什么把以赛亚书摆进来，好像什么，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那你说哪一个是十字架的经历？如果我来说，我会说这个是十字架的经历，这个是十字架的献出。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难熬的，从他被捉拿，不主耶稣自己说吗？我十二营的天使来搭救我，这都是很正常的，而且我只要说出我的身份是谁的时候，你们都退后跌倒了。其实他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过去啊，主都没有这么做，主还站在原地等他们，再问一次你们捉拿谁。就是光这些过程我都觉得主啊，值得我们来学为真理做见证。没有别的，当父量给他的环境是这样，当父量给他的过程是这样，他里面就愿意向着这个而去，他里面就有一个拣选的能力，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。感谢主，当然也因为主完成了这一段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得着主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在我们身上都是白白的，借着我们简单的相信，我们就得着了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这是主的捉拿和受审的过程。好，那就的经历上来说，在其中啊，在约翰福音十八章就记载了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事例，就在这个院子里。好，彼得不自己进去了吗？好，其实圣经很有意思，那其他的人到哪去了？圣经说就什么，就四散了。 哎，但是复活之后他们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主耶稣不是到了门徒们聚集的地方吗？他们又在那里，所以我就不懂了，这个其中是谁把他们找回来的？因为我们都会讲嘛，接下去就讲到了嘛。好，主复活之后，哎，又到了门徒们中间，说愿你们平安。好，那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哎，那这一段时间他们都到哪去了？至少在院子里记载只有约翰，对不对？还有彼得在，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呢？我也没有答案。但是主复活之后，他们又在一起，是不是？那一定是有妈咪又找回来嘛？啊，是不是？那到了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啊，就大祭司就开始审问主耶稣嘛。啊，这个所以啊，你不要觉得彼得啊否认主啊，哎呀，像我，哎呀。我那天真，那一天我见到彼得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告诉他，我一生啊，哎呀，就像你讲的，众人都跌倒，我永不跌倒啊，就是我啊。彼得会告诉你，我也说过。但是就在那一天晚上，好，当一个使女问我的时候，你是跟他们同伙的，我不是。然后是晚上嘛。所以冷嘛，跟他们烤火的时候，好，旁边的人说你是跟他们同伙的，不是。好，其他福音书还记得彼得说很生气啊，我不认识你所说那是谁。好，那到第三次的时候啊，其他福音书就记得更好了，他就起誓，他就发咒起誓，就是光讲我不认识，这已经不能表达我的不认识了。这是圣经说的嘛，你就懂他那个不认识的那种强烈，你都很难想象啊，对不对？这刚刚发生的事，刚刚才把右耳朵砍掉的就是他，主耶稣把他粘回去的，这都在同一个晚上发生的嘛，就是刚刚嘛，这在之前嘛，那他否认主就在这里，你把时间前后就不过很短的时间了。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，我们会觉得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弟兄姊妹，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永远是过这样的生活。过什么生活呢？永远活在软弱里的生活。我知道很多昨天听到弟兄们告诉我说，好，上一个已过的主日晚间在二会所的聚集，从门徒营回来，不得了啊，哇，那就有点像挥刀啊，哗，对不起，我比喻一下，不见得砍谁了，但是总是高昂嘛。哎呀，一个礼拜下来觉得怎么样啊？哇，快收进去了，翟医生，刀快收入刀鞘了。如果已经收进去了，那就太好了。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成长，一个健康基督徒的一生，永远是活在软弱里。这就是彼得在初期的时候啊，你看他不是认识吗？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哇，主耶稣就非常的高兴啊。好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然后接下去马上主耶稣就说我要去受死，哎呀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啊！主耶稣马上说撒旦啊，刚刚才说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啊，接下去就是撒旦啊，你会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不常常会这样问吗？这摆不在一起吗？你看看你我的经历，我们就常常做这样的事。哇，主日聚会的时候，哇，挥刀啊，哇！一哀宴的时候，就收了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我喜欢吃的那宫保鸡丁，怎么今天没有啊？或者等我拿到那一盘的时候，哎，都没有了。不容易啊，弟兄姊妹，那更不要说走出会所的门口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怎么这？哎呀，怎么地上都是冰啊？弟兄姊妹，一面是这样，但一面也就真实的说出，你我最健康的属灵生活，应该就是不断的活在软弱里。 你知道啊，我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记载，其他福音书说得很好。当鸡叫第二次的时候，好，也就是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就其实主耶稣已经提醒过，已经预先告诉他了。好，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那在其他福音书就说到啊，当鸡叫第二次的时候啊，主怎么样？就回头看了彼得一眼。然后呢，其他福音书就说了什么？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然后接下去就出去痛哭了。弟兄姊妹，软弱不可怕，要对软弱很有感觉是蒙福的。你知道彼得这一哭不得了，我都很生怕我们一生跟随主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哭的不多。你知道只有每一次的哭会使你所有属灵的经历落实，会所有使你属灵的经历实化在你我的身上，没有别的路，就是你我的痛哭。痛哭从哪里来？完全的认识自己。哎呀，我以往所说的到哪里去了？主耶稣才刚刚保证一个都不失落的话到哪里去了？我不仅否认啊，我还发咒起誓的来否认。在我们的感觉中好像，哎呀，翟医生你错了，这那是彼得啊，在我身上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如果你是这样，我建议你啊，求主把哭的经历赐给你一次。当然这不要把它连于啊悲哀悲伤，不，主若真是光照了，主真是在里面感动了，主若真是怜悯了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经历。你知道这一哭啊，就让彼得在使徒行传了、啊、当他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也被捉拿嘛，记不记得他们就是继续传扬福音在地上嘛，他跟约翰不是被捉拿吗？他被捉拿的时候怎么？你看他那时候的刚强，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，这彼得说的话。然后我们所知道的，我们所看见的，不能不说，这就是彼得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？哭来的。很简单啊，这就是我们大本诗歌所说的，什么会使我们脱离地的吸引？其中有一个就是唯有彼得的眼泪。不，这眼泪不得了啊，会叫你脱离地的吸引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绝对信啊，彼得这个出去的痛哭啊，就让他把所有以往他对主所说的话都哭回来了。那你说以往所说话该不该说？该说啊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那其他的门徒到哪里去了？至少因着他向主的心愿呢，他还有这个胆量啊，进到大祭司的院子。其他人是都不敢进去啊。哎呀，我曾经答应过主啊，我永不跌倒的，最起码院子进去看看。感谢主啊，我们的弟兄还在院子里啊。那也因着他在院子里，所以他自己被公会审问的时候啊，哇，使徒行传不是说吗？见约翰和彼得的胆量啊，他们就觉得他，因为他们的敢捉拿他们的人就觉得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啊，但他怎么会有这种的神态跟表现？他们就觉得他们是神的仆人，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那时候他们就认定了，不是因着他们所传讲的，是他们被捉拿的时候所显出的胆量。这是不可能，无知小民是做不到这个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彼得经过这一段，他知道主耶稣在公会被审的时候是什么情形，所以等到他自己被捉拿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哭过了，我承认我是软弱的，我懂什么叫做一个都不失落了，我懂什么叫做我父赐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他那时候都懂了，这些话都懂了，就在那一刻都懂了。这就是我刚刚讲都落实了，以往都是听道理的， 以往都是动刀的，就是我的天然的，就是我的热心的。现在此时此刻的彼得就懂了，哎呀，主啊，我离开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宝贵彼得的这一段经历。那你说那些心智该不该有？该有。我还是鼓励啊，好，特别我们最近很多青年弟兄姊妹，真的要常常告诉主，主啊，再一层跌倒了，永不跌倒。哎，你们有什么错呢？再一层失落了，我永不失落。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，主的恢复才有前途嘛。真的。那等到主来光照你的时候，等到主来真实怜悯你的时候，就好好痛哭一场。哎呀，主啊，我还是太天然了，我还是都凭我自己啊。没有问题嘛，但你不能因为没有心智，那主怎么来光照你呢？主要光照你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所以心智是可保的，我绝对信主的确悦纳那些心智，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，当环境来暴露我们的时候，哎呀，主啊，我们真是愿意向主说，主啊，我何等需要你。在我们的一生中，求主真是叫我们有扎实出去痛哭的经历，没有别的，这是最实际跟随主的路，这也是最实际为真理做见证的。为真理做见证不是显出你的刚强哦，为真理做见证是说明主就是真理，不是你是真理啊，懂不懂？为真理做见证不是哇哇，为真理做见证是一直告诉人说，我是软弱的，我是污秽的，我是败坏的，我是无所。但是因着主，我们今天还能够爱他一点，因着主，我们今天还能够服侍他一点，这叫做为真理做见证。感谢主，好，求主在他的教会中兴起对主蛮有心智的人。这个真是啊，主啊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给你，这是我们常常告诉主的话嘛，哎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一通电话来，哇，请你去阿拉斯加喂鲸鱼，哇，去，马上去，机票你自己付，没问题，我去。卖主我们可能不会了，懂不懂？就像犹大这样的卖主，我们或许不会做。好，因着主的怜悯，但是否认主，我们是经常做的。是不是这样？否认主我们是经常做的，主给我们一点感动，哎呀，今天晚上应该给谁打个电话？哎呀，他还需要我打电话，他怎么打来电话给我呢？有没有这样经历？对不对？哎呀，今天晚上应该啊，为下个聚会有祷告。哎呀，下个聚会，哎呀，那是他们弟兄们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否认主是我们经常做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软弱不可怕，我愿意再说。所以保罗才说嘛，其实他很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。当然不是去炫耀，但是你懂，总在身上啊，哎呀，想到我的软弱，想到我的限制。我里面有一种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光照，谢谢你的怜悯，好叫我这个人啊，能够一直被带回到你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也就是我们的福音啊。福音不是来改良你我，福音是叫你的一生被真理组成，就是被主组成，好叫你人生的所有的考虑里有主，好叫你人生所有的拣选里有主，他叫你人生所有的方向有主。这就是为真理做见证。 哎呀，我同学在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同学干什么？哎呀，怎么样？你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有主。哇，他们都在纽约啊，我在克利夫兰啊。克利夫兰有什么不好？我都常跟我学生讲，克利夫兰的 Metro Park 谁能够拿出来跟我们比啊？哪一个出来跟我们比？对，这时候的 season 到 Metro Park 转一圈，哎呀，你要赶快祷告主啊，给你开路留在克利夫兰啊。真的吗？你拿一个Metro Park出来跟我们比一比看嘛。弟兄姊妹，叫我们的一生为真理做见证。软弱算不得什么，因着我的软弱，如果能够叫主的真理在我身上组成多一点，我里面是喜欢夸我的软弱。感谢主，阿门。